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旧金山法会交流稿，题目是修去执着，破除观念，莫被人念阻升华。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02年出生在一个修炼人家庭里，但是我和双胞胎妹妹出生时，家里并没有修炼人。因为当时于1998年走入修炼的姥姥姥爷正在遭到迫害，而妈妈虽然在1998年和大法结缘，但没有走入修炼。在2003年年底，姥姥姥爷回到家中，用了一段时间回到修炼中来。2005年，姥姥开始教我们俩背诵师父的红吟，并常常读转法轮给我们听。以下是我对自己修炼过程的部分纪实，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层次有限，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两度迷失，慈悲的师尊将我从悬崖边救回。刚上小学时，我们缘分未到，没能正式走入修炼，加入了邪党的少先队，并在常人社会中迷失了，离大法越来越远。那时的我虚假，伸张所谓的正义，有很负面的表现，还经常和妹妹因为一点小事而争斗。升入三年级后，我开始走入修炼，可是因为学法少，悟性也不好，也不会实修。直到上初中那年，我学法多了，也入心了，并且开始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我认识到修炼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修炼的目的是圆满。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弟子，我不仅要自己圆满，还要兑现誓约，助师正法，这一切都建立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所以执着心不能要。师父看我有想要修去根本执着的心，就借姥姥同修之口点化我。他说，师父讲，法能破一切执着，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姥姥还鼓励我背法，他当时在背转法轮，我因为执着心太多，急于求成，还没有恒心，就开始背红吟和精进要旨，而且是时间多的时候就背上一两篇，时间少就不背。有一天，我直接翻到精进要旨二的排除干扰，师父在这篇经文中开示弟子，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的法坚定了我要学好法、多学法的决心。就这样，我真正开始实修了。记得初一时，学校组织入队仪式，说是继续少先队。我们班班主任比较器重我，问我要不要代表班级参加准备仪式。我当时就在心里嘀咕，要不要跟老师说我早就退队了，和我为什么退队，再顺便给他讲一讲真相，然后跟几个关系好的同学讲讲。但是我还是被怕心打败了，我只跟老师说我退队了，不想做和共产党有关的事情了，我要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老师听罢，语重心长地说，我是各方面都挺不错的孩子， 劝我好自为之。我想，我当然会好自为之，您倒是被毒害得不浅，好坏不分。我准备再说一点什么，但是因为老师要办公，所以我只得离开。现在再看，是我当时的心性不到位，最后事情不了了之。我在讲真相上没有突破，老师和同学也没有再问起我什么。初二那年，学校组织初二学生去听一个动员学生入团的讲座，新班主任老师就找到我和几个同学问谁要入团，我表示我不会入团，老师就让我先回去。后来，几个很欣赏我的校领导找到我，建议我入团，并称入团对将来找工作和上大学有帮助。我说，我不想也不能入团，好不容易退队了，怎么能再入团呢？入团又没有好处，而且我还要出国。因为怕心重，我没有直接跟他们讲真实原因。但是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老师们不会因为一点小事找普通班的学生，他们却找到了我，这显然是要来听真相的。鉴于我没有抓住上一次给老师讲真相的机会，老师们又都被谎言蒙蔽了能辨正邪识好坏的双眼，我这次无论如何都要让他们明白我为何拒绝入团。于是我鼓起勇气，单独找到对我特别好的年级组长，说，您知道吗？我有信仰，但是共产党是无神论，我还相信善恶有报，中共干了很多毁灭人类的坏事，入党会被拖累，中共还老欺骗民众，我姥姥姥爷都跟我讲过大跃进时代发生的大饥荒，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六四时北京城内血流成河，中共却只说自己怎么好，总之我可不愿意与他们为伍。老师笑了笑，说他也有信仰，还说我很有思想，并同意我不参加任何与共产党有关的活动。我点头，并开始计划如何跟别的老师讲。后来我得知年级组长已经把我的那番话跟其他老师说了。有朋友问起我这件事时，我跟他们说了共产党做的一些坏事，入党等于给他陪葬和部分基本真相。虽然我还有怕心，但是一切都很顺利。我知道是师父在做，并鼓励我走好师父给我安排的最好的路，不再迷失。然而，入团风波平息后，不争气的我又在修炼上放松了，在浊世中迷失了。一迷失就是一年。那一年，我迷上了手机游戏和长人小说，开始说谎，帮人作弊。由于不认真学习，我甚至会自己考试打小抄。直到初三上学期结束之际，我开始坚持学法练功。姥姥在四年前开始在家里打印并传播真相资料和真相币，我也帮姥姥做真相资料。第二部分，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在修心中做好正实法的事。我很不争气，师父却不但没有放弃我，还给了我更多更好的机会和修炼环境。2017年中旬，妈妈和我们俩先后来到美国旧金山。来到旧金山的第二天，我们就和妈妈一起去景点讲真相。也是从那时起，我真正做好了三件事， 也彻底认识到正法修炼有多么严肃。最开始，我在景点上不敢讲，也不会讲真相，就展示功法。在海外虽然不会被举报或迫害，但是我还有怕被别人指手画脚议论的心。我偶尔会听到中国人说加油，也会听到中国游客的嘲笑声和负面评论。人们有时会主动了解真相，有时会对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指指点点。我曾替众生担忧，也曾因为别人说话难听而生气，而精进的长辈同修们则不为任何现象所动。我告诉自己，不要被常人不明真相的表面所迷惑，让我看到就有我要修的，我不能因而产生这人那人不可救药的不好的念头，要多学法，增强正念。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我不能再闭口不说话了，必须解体让我怕的物质，修去人心，把真相讲出来。于是我发正念，清除怕心，并大量阅读真相资料，渐渐地敢开口讲真相了。现在我铭记师尊的法，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见红银三麻烦，可以自己一个人带着真相展板和真相资料去讲真相。讲真相时，无论对方男女老少，来自哪个国家，只要他对功法或真相展板感兴趣，我就会默诵师父的法。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见红银二，法正乾坤。带着正念上前与人搭话，传播真相。上学时，我会利用演讲的机会讲真相。去年英语课上，老师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个叫不定期论文的作业，每个学生都要给全班做演讲，讲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我听老师说完就想，真是天赐良机，我要利用好这个机会，给美国同学们讲述大法的美好和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对任何信仰神佛的人的迫害与谋杀。于是我抱着讲真相的心，在演讲前一个月就开始起草讲稿了，写下了我第一次参加游行的感受。我讲述了游行前我很好奇，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任何民间游行在大陆发生，讲述了为什么是720游行，讲述了游行队伍传递出的正能量和路人们积极的反应，还写到自己在感到疲惫时，想起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每天都在面对生死的那些和我有共同信仰的大法修炼者。我顿时就觉得自己的疲惫真的不算什么，还写了同修们的互相鼓励等。写完后，为了保证质量，我请妈妈同修帮我读一遍，并提出一些修改建议。同时，我也在英文明慧网上浏览了一些真相资料。演讲那天，一切有如神助，我很顺利地高质量地完成了演讲。同学们都在认真听，有的同学还为之动容，感受到如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所讲。我经常说，你真心为别人好，没有一点为私的心，你讲出的话能使别人落泪。演讲后，我收到了很多同学的很积极的反馈。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受到的毒害较少，他们很容易就明白了真相。有些人在小纸条上写，这真令人敬佩，这真励志。有人说，我还想了解更多发生在中国的事。还有人说，谢谢你分享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内容给我们。 要谢就谢谢我们的师父吧，是慈悲的师父救度了你们。我体会，做救人的事就是修去执着的过程，能放弃人的观念，修去执着就是最大的收获。其实，当心很纯，念很正时，结果就会是好的。师父告诉我们，无求而自得。选自悉尼法会讲法。后来，我和更多英语课的同学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其中包括一名五年级时从大陆来到美国的同学。在相处中，我用法来要求自己的言谈举止，让他们明白了更多真相。此外，师父还安排我加入了证实大法的项目，一边修炼，一边证实法救众生。在此仅举一例，在一个项目中要我提高的是，我在天国乐团吹长号，我现在的吹奏水平说不上很好，但还算合格。我的乐理基础、音准和节奏都还不错。记得初次到乐团，我没有找到一个乐器是我想学的，但是我记着姥姥说过的话，我来乐团是为了修炼和证实法的。那天，碰巧也在旧金山的指挥同修考了考我们，看我们身高和节奏都合格，就建议我们去打小鼓。但是我嫌小鼓太沉，就跟负责的同修姐姐和指挥说，我想吹小号，因为听说师父吹过小号，我就觉得小号这个乐器很神圣。吹小号并不容易，吹了一个月，我只能吹最基础的几个中音，音色还特别差。表面原因是我的嘴部肌肉力量太小，肺活量也小。由于太长时间没有突破，我就转入了长号。长号对嘴部肌肉要求小了不少，但是对音准要求要高很多。我学过6年钢琴，所以音准可以。起初，我在修炼上没有突破，也没有破除自己肺活量小的人的观念，再加上练习的时间少，所以还是吹不好，音色很暗淡。在漫长的过程中，我想过放弃，过后我会更加认真修炼，修去执着，破除观念，花更多的时间练习乐器。在练习中，我多次感受到了法的力量和自己宇宙范围内的众生在往前推我的力量，他们急切地希望我能吹好乐器，终于在1年半后考过上场。后来一次小组学法交流时，话题从修炼交流转到了吹乐器，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游行考试。我妈说我的底子差，依据是一开始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吹出来的音色差，妹妹都能把音阶、爬音和练习曲吹得有模有样了，而且我弹钢琴就没有我妹妹弹得好。她没想到我竟然先考过了。开始我还没有什么感受，可是渐渐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我妹妹的乐器怎么难，我的怎么简单，总之我很容易就能考过上场，我的人心也起来了。我付出了很多都没人说吗？怎么还不换一个话题？我既委屈又生气，真想赶快逃离。回到家，我回想起自己经历的种种磨难，就哭了。我觉得我们的谱子虽然简单，但乐器本身并不简单。我之所以能吹好，不是因为简单，而是因为我在一次次剜心透骨地向内找，破除观念，与修去执着中提高了心性，在煎熬的练习中付出了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在人心的驱使下，我开始搜集资料，证明我的乐器多么难，指责妈妈根本就没有关心过乐团，不懂乐器还瞎说，一点都不负责任。 向外找了片刻，妹妹突然说：修炼人要向内找，你还是修炼人吗？师父看我不悟，还向外找，就用同修之嘴点化我。这句话犹如一记棒喝，把我敲醒了。我分明知道这是一个让我修去执着、提高升华的机会，但是还是没有守住心性，甚至向外找。我做完错事，关起门来开始向内找。我有名利心，怕被别人看不起，想终止谈话；有妒忌心，妒忌别人底子好，所以比我演奏水平高；有保护自我的心，怕被别人说，喜欢听好听的。最重要的是，我不但没有正视自己的不足，还说别人不理解自己，甚至放弃提高的机会。真是连续摔了两个跟头，还差点走上魔道，一去不复返了。我真后悔没有走好师父安排的让我提高的路，以后一定要珍惜每一个机会，绝不能再放任自己的执着心。第三部分，怀正念讲真相，莫让执着阻回归。师父救度大法弟子，大法弟子要将福音传递给常人，让世人明白真相并得到大法的救度。在放假时，我主要利用社交媒体向中国人传播真相，讲真相的方式是转发一些大法真相。三家媒体对同修的采访报道，或明慧网海外之窗专栏的一些文章。我在转发文章或写贴文时，经常会有针对性地把帖子放到常人人数较多的群组里，希望常人能看到真相。在给常人讲真相时，要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讲真相的目的很明确。师父明示弟子，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选自《精进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手机是我用来登录社交媒体的工具，所以我也想说一说手机。对善用手机的修炼人而言，它会成为证实法的法器，反之，它则会加重修炼人的执着，甚至成为增添难的凶器。很多年轻弟子都是手机不离手，因戒不掉手机而在修炼上没有突破，甚至做不到实修。我买手机时没有想过自己会被它控制，只是想有了手机出门做事更方便。但是买手机后，我下载了社交媒体，后来又下载了一款建造城市的手机游戏，还给自己找了一个这能帮助自己写小说的借口。玩游戏和上社交媒体占用了我很多宝贵的时间，我在修炼上懈怠了，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几次作业都没能按时写完，我很后悔，决定戒掉手机瘾。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想玩游戏或看视频的心时不常会反上来。通过学法和在法上与其他正在戒手机瘾的同修交流，经过一次反复和三次挣扎，我戒掉了手机，也不再写常人小说了。现在手机已经成为了我的法器。其实戒手机没有多难，就像师父在讲法中举的戒烟的例子。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在这个学习班的场上，没有人想到抽烟，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你看书看这一讲也会起这个作用。当然，你要不想修炼， 我们就不管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想你就应该把它戒掉。出自《转法轮》。当我融入大法时，法就会清理那些败物、不好的因素，以及我那些肮脏的执着心。我想对其他青年和少年同修说，只要你想戒，就一定能戒得了。如果你不想戒，你将来可能会特别后悔。及时当精进，岁月不待人。第四部分，结语。师父告诫弟子，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选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加拿大法会中又说，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我觉得我该跑步追赶了，我要尽我所能达到法对正法时期弟子的标准，能赶多少赶多少。师父为我承受的实在是太多了，我唯有在这正法时期的最后阶段多学并学好法，在达到标准的基础上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叩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我的六年修炼体会》，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日。师尊好，同修们好，我在中国读完高中就来到美国定居，算起来已经有20多年了。大学毕业后，我在美国的两大私人银行工作近10年，接触了不少高端客户，也经常在主流社交场合里出入，后来成了家，整天奔波于家庭和事业中，生活条件虽优越，但内心总感到一丝空虚。也曾经去过几次教堂，但我在那里没有得到答案。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六年前一个偶然机会，不听中文电台的我偏偏参加了一个当地中文电台举办的社区活动，那个中文电台就是希望之声。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当天为电台活动做义工的女士，之后的几次与她交流和熟悉过程中，她给我介绍了法轮大法。在她的多次鼓励下，我在2013年年底开始阅读《转法轮》和《法轮功》两本书籍，渐渐的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的人生观也因此有了彻底改变，我的生活有了新的起点，新的方向。回首这六年的修炼道路，自己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深感来之不易。这里交流一下我修炼中的心得，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处理好家庭关系。在这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接触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家人。我有一个西人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丈夫来自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修炼文化了解得甚少。他在网络上读了一些诋毁大法的内容，所以他对我修炼大法很不能理解，还有很强的抵触情绪。在我得法初期时，只要我哪里没做好，不顺他意了，他就会说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才造成这样的，然后说一些他从网络上看到的诋毁大法的话。每次听到他这么说，我很是难受， 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我几次想告诉他什么是修炼，什么是法轮大法，但因为我带着埋怨心和争斗心，所以我的话一直没能打动他，反而还给他机会说一些讽刺我的话。表面上我忍着没和他争执，但内心翻腾，对丈夫有了很多负面想法，渐渐的我就选择了逃避，尽量避免在他面前提大法的事，避着他学法练功和做正式大法的项目，也很少要求去户外练功或参加大组学法。好不容易有一次，我鼓足勇气告诉他我要去大组学法，他脸一沉，说我因为法轮功家也不顾了，孩子也不管了，那我们就各过各的。虽然那天我去了大组学法，但是心里老挂记着家里，最后9点过后我就离开大组回家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对丈夫的不支持一直以来是我内心苦恼但又不知所措。师尊说，真正的能成为一个修炼人的时候，真正堂堂正正成为一个大法弟子的时候，一切都会改变。选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在面对丈夫对我修炼不理解不支持的这件事上被情带动着，因为害怕听到丈夫说我不喜欢听的话，虽然表面强忍着，但心里在生气，觉得他不可度。因为我学法不深，正念不足，所以我会选择用躲避矛盾来获取暂时的家庭中的缓和气氛。久而久之，丈夫心里对大法的误解没有去掉，而我在家庭的修炼环境没有很好的打开。我悟到，在丈夫面前，我必须坦坦荡荡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首先我要放下对丈夫的负面想法和观念，用善念和真心去关心他在生活上的需求。比如他早上6点要吃早餐，我就算好时间，在早上练完静功，在练动功前先下楼给他做早餐，并给他准备他带去办公室的午餐。晚上他一到家，晚饭也已经准备好了，我承担了家里大部分的家务，孩子接送上课和辅导作业的事项，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祥和坦然的心态去面对可能突如其来的任何家庭矛盾。因为心中对丈夫善念多了，埋怨心少了，我又能看到丈夫的很多闪光点。他扛起了这个家基本上所有的经济责任与负担，他对两个孩子也是全心全意的付出。我也突然发现，丈夫对我修炼的不支持和抵触心，从表面上是给我的磨难，但也是在帮助我在修炼上提高。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处理好家庭关系是必须的，这是我们救人的基础。于是我下决心一定要放下对丈夫的情，坦然地面对他对大法误解的心结，并帮助他解开那个心结，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二，带着小童修学法，修心性。我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我照顾，我天生是个急性子，照顾这两个孩子真的把我这颗急躁的心暴露无遗。我会责怪孩子们做事太慢，吃饭慢，做功课慢。我每天对着孩子们说的几句话就是，快起床啦，快吃饭，快刷牙，快睡觉，快快快。他们一旦不能赶上我的节奏时，我就会拉高声调，有时还会发发脾气，训他们几句，弄得孩子们也和我一样变得急躁。有时对我的催促，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不满情绪的时候，就会学我一样，拉高嗓门，还发公主脾气，哇哇哭，弄得我感觉身心疲惫，越发急躁。我的这个急躁心在得法前就很突出，但修炼后知道要克制自己的情绪，但面对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自己的孩子，就不太注意了。师尊说，大家又都知道法好，又知道要维护法，必须得去做，必须得去救度众生，去证实法。常人心在正念不足时就会掺进去，从而产生一种常人式的急躁情绪，甚至于有些人觉得我就要坚持我的等等因素， 从而产生了一些在大法弟子中不该有的状态。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读了师父这段法后，我才明白，原来急躁情绪是一种常人的状态，是一个正念不足的修炼人表现出来的状态，而一个修炼有素的人应该是淡定从容的，是时时刻刻能够保持一个慈悲和祥和心态的。师尊说，是你修炼的状态会体现在你的一切生活当中，不是有意的去做什么，有意做那都是强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应该约束自己，保持一种祥和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要用善心去对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选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认识到，我必须要把这个顽固的急躁心去掉，因为这个急躁的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思。我在明慧网上读到同修交流说，急躁心是后天观念，也是党文化的表现。急躁心会把好事做成坏事，不善不忍，与大法法理背道而驰。表面上是我要专心做好三件事，没人能够影响我，孩子也不能耽误我的时间，影响我做救人做大法项目。其实我心里想的都是自己，自己的时间宝贵，自己的救人项目不能耽误，而没有考虑到我的两个孩子还小，需要我去时时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聆听他们的需求，给他们足够的耐心和关心。而且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也是小弟子，我的小同修。作为母亲，我不仅要教育好他们，还有责任带他们学法练功。于是我计划每周尽可能抽出3天的时间带大女儿一起学法，老二在旁边边玩边听。因为大女儿平时接触的主要是英语，中文字认识的少，带她学法我一开始心里没有谱，不知道什么方式才是对的，我就让她捧一本转法轮，我捧一本转法轮，我读几个字让她手指着字跟着我读。我以前在明慧网常常读到说，大法小弟子跟着父母读法，自然而然的转法轮里的字基本都认识了。于是我也挑了一个我们读到过多次的是不是的是字，问他记不记得，大女儿摇摇头，我于是再找个字问他，他也摇摇头。我心想，我们这个字都读到了好几遍了，你怎么就不记得呢？这样几次后，大女儿看出了我的心思，就不乐意了，开始不愿意读法了，眼泪在眼眶里打滚。我悟到是自己的急躁心和有求之心在往外冒，觉得自己花了时间带他学法，但他也不懂里面的内容，那怎么办呢？如果这个时间给我自己学法，可以学好几页的法呢？这个想法一出来，我意识到不对，这又是我思的表现。我不要这样的想法，我要发正念马上灭掉他们。于是我马上向孩子道歉，发正念清理自己。过了几天，一个同修告诉我，带孩子读法还得一边给他解释一下字面的大意，光读法不懂法也是不得法呀。我感谢同修的提醒，于是我放下自己求进度的心，求孩子自己就能认识字的不正确想法，带着平和的心态再和妍妍一起读法。我们读了几句法后，我就给他解释字面的大意，很快孩子在理解表面意思后也有了自己对法的理解，还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我他的理解。就这样，我们读3行字，停下来解释一下字面大意，再读3行字，再解释。我们现在每次学法可以维持起码30分钟的时间，我不求进度，孩子能学多少学多少。因为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值得欣慰的是，大女儿愿意和我学法了，而我在和孩子几个字几个字的读，然后一句一句做表面解释的过程中，居然发现自己对师父的法有了新的理解和新的领悟，知道这也是师父对我的鼓励。 三，在拉神韵广告赞助中修炼。2018年年中，平时很少去大组学法的我，有一次去参加了。正好那天当地神韵项目协调人在大组学法交流时说，希望大家能配合多找一些神韵广告赞助商。我当时听后感受到正法进程已经飞速推进，作为弟子应责无旁贷地去找广告赞助商呀，为神韵12月开始的演出做好准备。于是我暗暗决定，我要每天抽出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打电话或登门找赞助商。我首先是从当地的精品杂志着手找线索，我发现有好几家名牌珠宝店和高档酒店都在这个杂志里固定每月做广告，于是我就给这些商家酒店打电话，也和两位同修分别在一起配合到名牌街和几个不同的名牌店商场去拜访推广神韵，要求他们考虑给予广告赞助。有的店经理很热情友善，告诉我们这个决定是由总公司做的，并给了我们联系方式，也有表现冷漠的，无论什么态度，我们都利用这个短暂的见面机会给他们介绍神韵的使命，告诉他们神韵是个世界级高品质的秀。很多人表示以前他们对神韵并不了解，以为就是一个来自中国的舞蹈表演，通过我们的简单介绍，他们有了新的认识，也表示等神韵来了一定考虑去观看。我也打电话给一些大的酒店，希望能找到酒店市场部经理洽谈赞助，但是很多时候不是找不到关键人或留了言没有回音，就是告诉我酒店没兴趣，或者是酒店有政策不能以换票的形式在神韵节目册上做广告。就这样打了十几通电话，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我开始感觉到有一点失落，负面想法开始往上涌，但很快意识到这是人心在作怪，我不能顺着这个负面想法走。师尊说，我告诉大家，不管怎么难受，千万要坚持来听课，只要你走进课堂，你什么症状都没了，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这一点跟大家说，你觉着病得怎么难过，希望你都坚持来，法难得。选自转法轮。我悟道，师父说的这个病就是我此时体会到的失落和沮丧。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深挖下去，我看到了这个失落沮丧背后的求名求利的心和急功近利的心。带着这样不纯净的心打电话，我的话怎么能影响到对方呢？我必须很快在法上归正，调整心态，带着正念和无求的心继续联系更多的酒店。很快我拨通了在神韵即将演出的某剧院附近的酒店，市场部经理直接接了电话，并对我提出的合作想法很有兴趣，于是我联系了神韵项目协调人，一起和这个市场部的经理见面。当协调人知道我约到的是这家酒店时，表示很惊奇，他说他一直就想找学员帮助联系这家酒店，因为他离剧院非常近。就这样，我和同修们配合，再通过几次和酒店管理层面对面讲真相，洽谈合作关系和多次的价格谈判后，对方不仅仅把订购房间的价格降到最低，而且还愿意赞助我们的电子票上的广告位。在这次拉神韵广告赞助的过程中，我的体会很深刻，也时常感觉到有点像在云游，面对不同的人和他们不同的反应，我和同修都是正念对待，我们没有被人心干扰，坚持互相配合，互相信任，互相鼓励，走访了湾区大部分名牌店商场。我也感觉自己是个神的使者，能够有如此的机会把神韵的神圣使命和众生分享，希望最后因为他们看了演出而得救，感谢师尊的苦心安排。6年前，因为看到大法能教人向善，能驱病健身，心中觉得大法好，带着一颗平常心就走入了修炼。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有多么幸运，能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上修炼这部真正教人返本归真的法。 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对伟大师尊慈悲救度的感恩。弟子一定要遵守师尊的教诲，多学法，学好法，用善念对待众生，用心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精进实修，实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圆满随师还。何时叩拜师尊？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